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篇的信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产生一次荣耀的代祷。开始，我们还是先有一些祷告。主啊，主耶稣，哦，主耶稣，得着我们，向你纪念今天的说话，是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哦，使我们的经历更往前。主啊，主耶稣，也使我们与你的关系更近，哦，能够产生对人的负担。主啊，主耶稣，求你纪念今天的说话。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进到的范围是创世纪18章1至33节。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有故事性的，等等会带大家进入。但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抓到这篇信息的负担，会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篇信息的纲要和架构。这篇信息有三个大点。第一大点说到亚伯拉罕经历的四段，第二大点说到亚伯拉罕与在人水平上的神来往，第三大点说到一次荣耀的代求。那刚刚讲到的这三个大点，也对应三个负担。第一，亚伯拉罕经历的四段，这一段的负担呢，实在是告诉我们要对神的经历更往前。第二大点说到亚伯拉罕在与人，在人水平上的神来往，这一个点说到我们要与神的关系更亲近。第三大点一次荣耀的代求，这一点的负担对应我们需要对人更有负担哦。所以今天这一篇信息有三个更：第一，要对神的经历更往前。第二，要与神的关系更亲近；第三，要对人更有负担。阿门。我觉得这三个负担是很有关联的。当我们要对人有负担，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心意。当我们了解神的心，要怎么样了解神心意呢？我们就要对神有更深的经历。当我们对神有更深的经历，我们就与神的关系更近。那我们与神关系更近，我们最后就能够产生对人的负担。阿门。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第一大点，亚伯拉罕经历的四段，也是对应到我们要对神的经历更往前。我们就看说我们如何对主的经历更往前。亚伯拉罕他的经历有四段，第一段，是在创世纪11章讲到了呼召，还有使徒行传那里7章有提到，亚伯拉罕受神的呼召。这时候的第一终点，在加勒底的吾尔，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去。虽然这位神来呼召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并不是一次，就答应神的呼召离开。他第一次，他先从他住的地方，带着他的父亲，一同来到了哈兰。他在哈兰的时候，等到他的父亲死了，等到他父亲死了，神又再一次、第二次的来呼召他。这时候，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福。"阿门。那这时候，亚伯拉罕这个经过了两次神的呼召，第二次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时候，他就照着神的吩咐离开了他所在的地方，就是离开了哈兰，然后到神所要他去的地方。在这里，这位神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乃是荣耀的神，这位荣耀的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 我就想到了一首诗歌，说到你来临如强光，那片光明不能抵挡。感谢主，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常常是如强光一样，临到我们。阿们。好，那我们要进到第二段的经历。第二段是说到亚伯拉罕如何凭信而活，就经历如何凭信而活，在这里是对应到创世纪12-14章。第二终点，亚伯拉罕为着他的生存经历凭信而活，神训练他运用神所注入他里面的信心，为着他的生存信靠神。他到达世界伯利恒，因饥荒下埃及，又回到伯特利，后迁到希伯伦，足坛献祭，并经过许多次的试验。这时候亚伯拉罕呼召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他就开始过着这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他在那里呼求主名，他在那里学习依靠神来过生活。但是这时候他就遇到了试验。第一个试验呢，就是饥荒的试验。那时候亚伯拉罕遭遇饥荒，他就下到埃及去，然后因着这样，他就这个跟这个埃及的法老发生了一段很特别的故事。他说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妹，然后就因着这样，埃及王就把他娶过去。但是因着这样，这个灾难就临到了这个法老这里。后来法老才发现了，原来这个撒来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这时候这个很特别，法老就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送离开了埃及。那这时候亚伯拉罕就回到了伯特利。这里很特别，他回到伯特利，他就再次支搭帐篷，也再次筑坛献祭，呼求主名。我觉得这一段很特别，他亚伯拉罕虽然遭遇了这个试验，看起来下到埃及好像是我们情形比较低落的时候，但是因着对神的经历，他经历神的保全，后来他就回到了伯特利，就使他再回到了一个正确的光景下。第二点，第二个试验就是罗德与亚伯兰分家。这时候因为他们从埃及得到了一些产业，后来这个亚伯拉罕罗德跟亚伯拉罕他们就分家了。但是亚伯拉罕也非常的这个大气，让罗德说：“哦，我们是那个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你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就让他离开了，也让他选择这个看为好的。这时候这个罗德就离开了，但是神却给亚伯拉罕祝福。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阿们。那第三个试验，就是救回被掳的罗德。那时候有一个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追求到这个国际战争，但是这个罗德就被掳了，但是这个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家里的人壮丁318人，然后就去追讨这些王，然后能够把罗德救回来。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他救回罗德之后，这里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这个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迎接他。这时候 这位神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乃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他这个顾到亚伯兰的需要，并且给他祝福他知道神的心意在罗德身上他也去这个把罗德救回最后他也实在是经历神与他同在也给亚伯拉罕祝福这里我就想到了一首诗歌是走我们不知道的路，觉得这很特别。的确在亚伯拉罕身上，他可能不知道神要他在这个过程中学什么事情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是加深对主的经历，加深对主的信靠。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认识神的认识恩典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到十七章的部分我来读纲要第三点。神训练亚伯拉罕认识恩典，他不能凭着自己或靠着自己做什么来完成神的目的。神不要以利以谢，不要以实玛利，神要的乃是以撒，就是凭着并同着神做一切事。这时候亚伯拉罕在这个击败了这个武王的时候，亚伯拉罕击败武王的时候，他这时候就回到他的地方，但是他这时候是有一点害怕的那他在这个害怕的过程，这位神又向他说话这位神向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赏赐。然后这里亚伯拉罕神就赐给亚伯拉罕有两个约第一个是关于后裔第二个是关于地但是这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赏赐的时候这时候亚伯拉罕对神有一个很特别的说话，他说，主耶和华啊，我快要去世了，还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拉罕就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或者是说他照着他的天然说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就是他的这个仆人要继承他的家业但是耶和华却不是这样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这时候亚伯拉罕就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阿们。在这里之后虽然这个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要给他后裔但是这里中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撒来，就他的妻子，亚伯拉罕的妻子就提了一个建议，你就说，既然神说你本身要生的是你的后裔，然后他就把这个夏甲就是亚伯拉罕的妾这个给他使让他们能够生孩子之后亚伯拉罕就生出了以实玛利但是在这里圣经特别的说到，神有十三年之久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时候神就隐藏了，消失了，消失了十三年之久随后十三年过了之后神出来这时候亚伯拉罕这个与神的关系乃是这个全丰全足的神，因为这时候神出来向亚伯拉罕说这个你要行在我面前，并且要完全，因为这时候亚伯拉罕他也知道他凭着自己生出了以实玛利，这十三年之久神没有向他说话但是神出现他乃是以这个全丰全足的大能者的这个角度来向亚伯拉罕说话要亚伯拉罕更深的依靠他然后特别有提到了这个改名这个他对 亚伯兰说，你不能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也对撒来说，你不能叫撒来，你要叫撒拉。这改名，使他们这个人被神来调整。最后又说到需要受割礼。阿们。这里我觉得很宝贝，亚伯拉罕虽然靠自己的力量，他生出了以斯玛利，但神实在是不喜悦这件事，也借着13年之久不向亚伯拉罕说话，使他沉淀在神的面前。阿们。这让我想到诗歌成为圣别，这里说到心清心软心爱与心安，我要运用我灵照着你的心意，心得坚固，使我活你面前全然圣别，得以完全。阿们。感谢主。阿们。第四，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活在与神的交通中，也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要进入的阶段，是18章至24章，也就是第二大点。这时候，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位神不仅是荣耀的神、至高的神，还是全族的大能者，更是像人一样，像朋友一样的与他接触。我觉得这里很奇妙。我们刚刚有进到三个阶段。神他是由高而低的。第一个，他先向亚伯拉罕，他乃是荣耀的神，然后是至高的主，至高的神，然后全族的大能者，最后却能够成为人一样来与亚伯拉罕交谈。那但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却是这个反过来的。原本我们是在这个罪恶之地，然后我们被神呼召，然后经过了一些成全，经过了一些经历，我们慢慢的往上去，使我们最终能够与神像朋友一样的接触。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二大点，亚伯拉罕与在人水平上的神来往。这里有一个负担，就是如何与神当朋友，而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这一段的这个故事经文里面。阿们。在这里，那时候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就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候这个天气正热，亚伯拉罕是坐在帐篷的门口，乘凉。那时候他举目观看，然后就看到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看到，他有一个反应，就是到这个跑去迎接他们，并且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然后也特别说，我要拿一点水，让你们洗洗脚，我要拿一点饼，让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再往前。然后这时候亚伯拉罕很特别，他就急忙的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就急忙的跑进帐篷里，去见撒拉，然后跟他说，你要准备这个细面，要来做饼，然后又跑到这个牛群那里，去选一只好的牛犊，请这个仆人赶紧的预备，然后亚伯拉罕又取了奶酪和奶，让这些客人来吃。阿们。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刚刚有讲到了几个关键的点。第一个，耶和华是在曼利橡树那里来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到神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乃是以人的形象来拜访亚伯拉罕。第一小点，希伯伦曼利橡树乃是神指示亚伯拉罕居住的地方，亚伯拉罕也照着神的喜悦居住在那里。第二点，在希伯伦曼利橡树乃是交通的地方， 在这里神与亚伯拉罕有甜美的交通。第三点，今天的召会便是神所喜悦我们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神甜美人性的拜访，使我们能与神有甜美的交通。阿们。那第二个重点就是刚刚有讲到亚伯拉罕跑去迎接，然后又说急忙预备这个食物，然后又跑到牛群里。这里实在是说到亚伯拉罕实在热切的接待客旅。在纲要里面也说我们需要热切的接待客旅，因为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天使。感谢主。已过我们华语特会，相信弟兄姊妹也看到许多弟兄姊妹们的榜样，我们乃是在这里操练热切的接待客旅，与圣徒有这个很甜美的交通。好，第三个点，就是亚伯拉罕他实在是预备了许多的食物，有饼，有牛，有奶酪和奶，他是来供应客人的需要。阿们。在纲要这边提到亚伯拉罕热切的款待来访的神，为神摆上丰富的食物，使神的心得着舒畅并得着饱足。神也曾应许地和后裔，再一次坚定他的祝福。我觉得很宝贝，这边有纲要也说到，当我们来到召会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预备基督来供应神和人的需要，这样的聚集才能使人同得满足。然后第五点说到，在神生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经营好产生基督，等到聚集的时候便能将基督供应出来。我觉得这一面真的是很特别，亚伯拉罕他实在是在那里预备食物，那对应到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实在也需要来预备食物。我们的小牌，我们的主日聚会，当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能不能够得着基督呢？纲要也提到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就有享受，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晨兴里好好的与主有交通，能够得着神，使我们在聚会中能够来供应基督，使人得着供应。阿们。好，那在这里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三个点，第一个是曼利橡树嘛，是在一个交通的地方，那亚伯拉罕热切的接待，亚伯拉罕也供应食物给客人。这时候神就要向亚伯拉罕说话，使亚伯拉罕得着启示。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有两面的启示，积极一面是这个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要伸出以撒，消极一面是说到神要这个毁灭所多玛。好，那我们就这个、那时候我们就回到故事上去。这边这个神就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在哪里啊？这个亚伯拉罕就说在帐篷里。这时候这有一位其中的一位就跟亚伯拉罕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后边听到了这句话，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心里就暗暗的笑。但是很特别，耶和华这位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呢？说我既年迈，果真能生孩子吗？这位神实在是发现了这个撒来他的这个心里的事，撒来他没有说出来，但是他却这位神却知道，这位神就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约定的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但是这个撒拉他的反应也很特别，他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 但是这位神那这个在圣经里就说，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阿们。这一段很特别，这里实在神在那里向亚伯拉罕启示，说到要生出以撒。阿们。我们看到第三小点，这边说到以撒的出生乃是关于基督，是积极的。欢呼一，在这里有几个要点。第一，他在这里实在是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得坚立。亚伯拉罕没有因不信而疑惑神的应许，反而因信得着加力，将荣耀归于神，且满心确信神所应许的他必能做成。B 小点，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对神也都是阿们的，好叫荣耀借着我们归于神。在这里很特别，神实在是在那里兼顾亚伯拉罕和撒拉，把这个要生出以撒的这件事再次的这个摆在他们的面前，使这个应许再得着坚立。第二点，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说到明年这时候，明年这时候，然后后面又提到约定的日期，明年这时候，在圣经里很特别，这里说到在生命的时候，约定的时候，注解有说到生命的时候就是约定生以撒的日期，乃是神眷顾的时候。以撒的出生是耶和华的来临，就是恩典的来临。以撒不是凭人天然生命的力量，乃是凭神恩典的力量生的。这发生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后，他和他的妻子撒拉如同完全死了。这表征生命的时候，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时候，要在我们天然的力量被了结之后才来到。在这里还有一个点，不知道弟兄姊妹有觉得 这一段读起来的感觉如何。在这里纲要有说到，这实在是主奇妙的作为，因为亚伯拉罕他老了，撒拉他的这个月经也停了，实在是要在人看来要生出孩子实在不容易，但是神却能够有这奇妙的作为。在生命读经里，我觉得这里讲得非常的特别。他说，在我们的眼中，每次对基督的经历都是奇妙的，那是主美妙的作为。撒拉如何能生以撒呢？就人说是不可能的。这事若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眼中必会看为美妙且奇妙的事。基督徒的经历总是这样，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的生活。感谢主，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的生活。何等的奇妙，一切的不可能对基督都成为可能。我们能做别人所不能做的，我们能成为别人所不能成为的，因为基督在我们对他的经历中乃是奇妙且美妙的。阿们。阿们。那接下去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消极一面的启示。这里我们就请弟兄再接续着有交通。阿们。
好，感谢主。刚刚弟兄交通到一开头的时候说到这一段的经历其实有这个三个更，我觉得很有这个摸主，他需要说到我们跟主的关系要更深，好，我们跟经历要更深，我们跟主的关系要更进步，那最后还要对人更有负担。弟兄姊妹这四段的经历其实也就说出我们跟随主的经历。在第一段里面这个弟兄姊妹觉得我们说到亚伯拉罕的脚中是一个信心的脚中，也说到神是他的活地图，他是跟着神的呼召神的显现一路的往前。在那个阶段里面，神向他显现的是荣耀的神史蒂凡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个显现不仅是一次在哈兰，更是带着亚伯拉罕过了那个伯拉大河， 所以他成为啊希伯来人亚伯拉罕，还是一个过河的人。那在这里的阶段呢、啊，在这里说到是什么？是开始的经历啊，是什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这是啊我们第一段对主的经历，就是荣耀的神要向他显现，也要向我们来显现。接着过去啊，继续啊，在这个遇到了这个生存的时候啊，哎，亚伯拉罕啊也有啊他的软弱，也要顾到他的什么这个生活吃喝，所以啊他就什么因着饥荒就往南地去了，跑到埃及去了。不但下了埃及啊，还卖了妻子，还被啊这个抓包之后啊，这个才啊这个啊再继续的回来。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不管亚伯拉罕是在迦南地还是在埃及，他都过一个什么一个生活，他就什么操练啊，支搭帐篷，足坛献祭，并且怎么样呼求主的名。他在那里啊操练，于是啊他即使到了这个埃及回来之后啊，他仍然啊回到了什么伯特利，到了那个啊之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他仍旧怎么样足坛奉献，呼求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也经历到罗德啊跟他的分家，并且啊最后啊这个经过一些过程之后啊，神啊还是啊祝福他，脚掌所踏之地啊，东西南北方看，纵横走遍之地，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啊，不仅这样子，神还把他、啊、带到一个地方，就是啊带到了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那边。那希伯伦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交通往来友谊。所以他这里啊，你就看见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啊近了一步。为什么？因为他越来越靠近啊伯特利，或者是说他就在伯特利中间。而这个过程中啊，他一直操练什么、啊、呼求主的名，一直啊足坛献祭，他跟神的关系啊一直有更新的奉献。所以啊他就慢慢的被带到啊只是荣耀的显现，只是啊引导他往前进一步啊进到什么与神的交通里面。这是呢第二段的这个过程啊，这个里面，那这个里面呢越经历啊他就怎么样，还有经历到他里面有负担。但他这个时候的负担呢、啊、就看到罗德啊被这个武王啊掳去了之后啊，哎呀他就觉得怎么样要把他救回来。所以这个负担里面还要救回来，救这个弟兄有负担啊，他怎么样在这负担里他就冲过去打。那这个时候呢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他正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他我们接受到对弟兄姊妹的负担呢、啊，往往都是在跟神的交通的里面。当然，亚伯拉罕英勇的318部队啊，就把这个啊索多玛王他们这个四王都打败了，就把罗德救回来了。救回来之后啊，这个他还很有勇气的、啊，这个跟索多玛王什么呛了一下，说什么，就算了、啊、你的这个啊。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啊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享受了麦基洗德啊饼和酒的供应，还有什么样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啊向他怎么样这个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是很得胜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麦基洗德啊就是啊这个 啊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的主是那个大祭司，他在什么天上为我们代求。我信啊当时为什么在亚伯拉罕打败了这个诸王回来的时候啊，救回罗德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好像啊索多玛王去迎接他，但是啊忽然间跑出了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实际上啊就是我们的主啊在背后为亚伯拉罕祷告代祷，使他能够得胜。这个时候的主呢是什么天地的主，但是呢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呢就在交通中啊就更进一步了。那么到第三段啊就是啊讲到什么神就启示他说什么，他是啊全族的神。可这一段啊一次啊就经过了13年，到第14年的时候啊神在显现的时候说什么，我是全族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什么是全族的神呢，就是有乳房的大能者，全丰全族的供应他啊，你一切的所有一切的所作一切的所能全是从啊恩典的神来的。所以啊这个时候呢一面神向他显现啊，他是全族的神，而且啊神要跟他立约啊，并且要改名，改成什么，改成亚伯拉罕，改成多国的父。不仅他要改名，撒来也要改成什么，撒拉，做多国的母。那这里啊就启示说啊要从亚伯拉罕的本身生出一个恩典的后裔，其实就是以撒。但是呢这个过程里面啊亚伯拉罕啊凭着自己生了以实玛利啊，这个时候呢不行，以利以谢那更不行。 所以啊，必须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出以撒，这才是啊真正的经历到神是全丰全足的神。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在这里啊要做一个生命和恩典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不仅啊这个亚伯拉罕啊这里啊面伏于地的笑，当啊这个最后啊这个神跟撒拉讲的时候呢，撒拉也怎么样心里暗笑，就说到在他们两个感觉里面啊，大概这件事情是无望的。不过呢，神啊才有难成的事，在神每一件事啊都是非常的奇妙的。所以啊在这个事啊，就在这个时候，一面神亚伯拉罕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啊，他神告诉他，你要受割礼，你的肉体啊需要对付，要被了结，你唯有肉体被了结，你才能够啊更进一步的跟我的关系继续的往前。所以到第四段的时候啊，你看亚伯拉罕对于神，神对于亚伯拉罕说啊，就从一个进入一个崭新的一个这个阶段，本来是荣耀的神，本来啊这个是天地的主，本来啊是这个全丰全足神，但是啊到了第四段啊，哎，是这个你说啊，神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是以平常的人来到了中间啊，就像新约里面啊，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所以啊，当亚伯拉罕经历到啊这个以撒的出生，完全是在恩典里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认识，他跟神的互动啊，就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啊。这个境界里面啊，那就是什么？积极的事情啊，就是要生出以撒，生出基督。那刚刚弟兄已经讲过，这个时候是在生命的时候经历那个主奇妙的作为。但是啊，这一次啊，亚伯拉罕来的时候，这个神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带着两个天使啊。哎，什么时候来呢？是在天气正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啊，可能是啊，拎着扇子在这个帐篷门口啊，在那边这个乘凉。哎，忽然间呢、啊，他就看到了谁？看到了这个有三个人在对面站在他面前。啊，这里的圣经呢、啊、描绘的非常的生动。他说他一看见就跑去什么拿水拿饼，然后急忙的进到这个帐篷啊，叫撒拉快快的什么拿这个面啊做饼，又跑到牛棚里面吩咐仆人怎么样宰这个肥牛犊，然后呢又去预备奶酪跟奶。哎呀，都弄好了之后啊，怎么样？他站在树下啊，看着这个服侍，等于像那个 waiter 一样，这个等这个三个人啊在这边吃。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哎呀，他这个感觉啊，他一看到这三个人的感觉是什么？哎，是里面很有反应的，哎，就热切的怎么样接待他们。那在哪里呢？一样仍然是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这就说出啊，我们需要一直的维持跟神有一个交通来往的关系。有一天当神在这个以人的情形啊来到我们的这个面前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反应的，是有感觉的。这件事啊，哎，就在这个过程中，神就在这个很愉悦的这个爱宴的交通过程中啊，和亚伯拉罕相调的过程中啊，就带进了一个什么他的心意，积极的启示，明年这个时候，生命的时候，约定的日期，你要生以撒，撒拉必为你生一个儿子。哎，所以啊，而且在这里很特别，神啊不仅一面用餐，还一面啊说出他的心愿，而且啊神还很什么蛮有人性。因为啊这个撒拉啊，这个在这里啊这个暗笑，哎，神还说啊这个你为什么笑啊？那撒拉很惊讶说，哎呦，这个你怎么会知道呢？他说不承认，我没有笑。神还说呢，不然你实在是笑，好像啊这个没有啊这个 K 他一顿，你怎么可以骗人呢？哎，他这里啊还有很有感情的，很幽默的，这个、啊、跟这个他们啊有一个非常在人的水平上，在像朋友啊吃饭前的这个交谈上啊，就把他的心意启示出来。啊，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啊非常愉悦的这个情形里面啊，你看亚伯拉罕要去预备，要这个做饼，要预备面揉面，要做饼，又要怎么样宰牛，还要煮这个炖下牛肉，然后还要预备奶酪。这其实啊是相当啊要预备这些的饭食啊是要花相当的时间的。那这时候啊，这三个人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啊就很像啊我们在这个预备爱宴的时候啊，诶，在那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些的交通。这个交通啊就把怎么样，就像个我们啊这个跟朋友之间的交通一样。但是啊在这里啊，重点啊还不是在生出以撒而已。这里啊神有一个真实的心愿啊，在这个下面那一段的故事啊 就怎么样，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这是说什么，当他们吃完这个饭之后啊，圣经上说什么，三个人就是两个天使跟神自己，哎，就从那里起身。但这个起身啊，还没有说要 立刻离开，他圣经上说了个动作，就是有一个肢体的语言，就是他们向索多玛观望。哎，就是吃饱了之后啊，好像要去这个散散步啊，要去走一走的时候，哎，他们啊就不约而同很有默契的看向了这个索多玛。那这个看向是什么，就表示啊下面啊意思啊就是等于要往这个索多玛去了。那这个时候去的时候啊，其实啊这里啊亚伯拉罕呢，哎，这个刚刚聊一聊还没有聊完，怎么样就送他们一程啊，也与他们同行。那在这里啊非常有意思是什么，这个时候走一走啊，为什么神要向索多玛观望，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又没有讲什么就起身怎么样送他们一程呢？在这里啊，我相信啊之前亚伯拉罕蛮有负担的，把罗德给救回来，被掳的罗德被救回来了。但是罗德啊渐渐的怎么样又啊往这个埃及这个索多玛去了啊，在那里啊，那索多玛怎么样是一个罪大恶极犯罪的城市。所以这个时候啊，亚伯拉罕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谁，对罗德的负担。而神呢也有一个负担，神想要怎么样把罗德给救回来。好，在那个时候啊，第一次哎，神为亚伯拉罕祷告是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啊，供应饼和酒，哎，为亚伯拉罕庆祝他的得胜。那这一次呢，哎，神啊来到了亚伯拉罕这里呢，哎，有一个动作，看看索多玛。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读出了神啊没有讲出来的心意，就是神关切索多玛城里的一个弟兄罗德啊。但是呢，神在这里啊很有默契的没有点出来。但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也很有怎么样，很有默契的跟着主啊再走一程。他想啊，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啊，在送他们这一程过程里面啊，也这个路程啊也应该不短。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捷运啊，也没有什么汽车，就是走路啊，走到一个城里面啊，这段路程中啊又多了什么样很多的交通。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跟弟兄姊妹啊这个哀宴完相调完之后很喜乐，哎，弟兄姊妹要打时间晚要回去啊，然后我们就赶快说，那我送你一程吧。其实啊送一送啊，目的是什么，希望在车上啊继续的什么有一些的交通。所以这个时候神就知道一个默契之后呢，就说了，他说啊，我要做的是，我所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在这里啊，神其实要把亚伯拉罕是当作什么朋友。在雅各书里面啊也说到啊，他说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神跟亚伯拉罕在这个关系里面啊是非常的亲密的，那朋友间是无话不谈的，他的心意啊就被亚伯拉罕猜到。那这个时候呢，前面讲了一段呢、啊，他就说啊，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他又说了一段是什么啊？讲到他需要啊，再重复一遍，他需要这个地上的万国要得他得福，他的子孙啊也需要怎么样都成就啊，这个神祝福亚伯拉罕的话。但是啊，在这个时候讲完这段祝福的话，再重复讲完一遍之后呢，神啊就话锋一转说啊，他说啊，索多玛、俄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啊。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吗？若是不然，我也会知道。弟兄姊妹，其实神知不知道索多玛罪孽深重啊？当然知道，早就知道。那这个时候为什么神说啊，我要下去看看他们所行的，然后留了一个伏笔，若是不然，我也会知道。这里啊，就进一步的说到，神对罗德是有负担的。于是啊，哎，可是很奇妙，这个时候呢，下面这一段呢说，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走去。哎，神就叫那两个天使先过去了，但是神留在那边。神留在那边做什么呢？亚伯拉罕也更有默契，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表示啊，到底是神等亚伯拉罕，还是亚伯拉罕呢把神给挡住了？不知道。但是很特别，两个人先走了，就剩下谁？剩下神跟亚伯拉罕啊面对面的交通。这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啊就啊近前来，哎，这时候呢他就说了，他说，你真的要将义人与恶人一并剿灭吗？还没提到罗德，但他就说什么，义人跟恶人一并剿灭吗？ 那如果那个城里面啊有五十个义人，那你要不要剿灭？还是啊为这五十个义人啊宽容那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亚伯拉罕就更有一个把握，他说啊，你绝不会将恶人与义人啊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绝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公平行事吗？弟兄姊妹，这一段啊，有一个亚伯拉罕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的有把握的。他没有说啊，你啊不是爱的神吗？守约施慈爱的神吗？你怎么可以不爱这些人呢？你不是说神爱世人吗？哎，这个时候啊，他也没有说你是怜悯的神啊，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这个时候怎么了？神亚伯拉罕没有用爱和恩典或者是怜悯来跟神谈，他说什么？你绝不会将什么义人跟恶人同杀，也就是说你神啊，你绝对不会杀好人杀义人杀这个啊，你不会把义人跟恶人一样看待。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啊，这个交通啊，这个说法就是一个挑战性。他用什么挑战呢？他用神的公义啊来约束神。
阿们。
若是啊，亚伯拉罕说：“哎，你是爱的神啊。”神说：“我要爱谁就爱谁，我也可以不爱他。”好，那这个，那你是怜悯的，神可以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但是啊，这个好像啊，似乎啊，似乎啊，都不能够这个约束神。当然神是爱的神，神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神也是啊施怜悯的神。但是啊，有一件事啊，亚伯拉罕抓住什么？如果以神的公义来约束神的话，这样子啊，神必须啊要照着他的什么性情，照他的这个公义啊来成就这件事情。因为啊这件事情啊，就是神必须啊是什么遵守按照他公义的法则。好，这是约束神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时候呢，亚伯拉就向他发出了一个挑战性。那这个时候神怎么说？哎，我若在看见有五十个义人啊，我就宽容他们。然后这个时候亚伯拉，这是第一次亚伯拉罕啊用这种挑战性，站在神公义的基础上来跟神啊发出一个挑战性的祷告。这里祷告没有说出罗德的名字，但是点出了什么义人啊？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说罗德是什么？是叫做失败的义人。虽然失败了，但是怎么样还是义的啊？因为他还是什么得救的，他还是什么这个得着这个主的救恩的。好，这时候第二次呢，亚伯拉罕说：“哎，我虽然是尘土如灰啊，还敢对你说话。如果这五十个义人里面缺了五个，哎，就是什么，就只有四十五个，怎么样？你怎么办？你还要毁灭吗？”那这个时候神就什么？他说：“我若那里看到有四十五个，啊，我也不毁灭那城。”这表示神就呼应了刚刚亚伯拉罕啊出了一道数学题，就是五十减五，所以神就作答了四十五，四十个我也不毁灭。这时候亚伯拉罕里面就说：“哎，那再说，如果四十个怎么样？”那神说：“我也不做。”然后亚伯拉罕说：“哎，主啊，你不要动怒，我再讲一遍，如果有三十个怎么样？三十个也不杀。那主啊，如果是二十个呢？二十个也 OK， 也没有问题。”那最后呢，第六次的时候，他说：“求我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这一次。如果那里啊有十个，好吧，为这十个也不毁灭。”好，到这里呢，你就看到好像啊，亚伯拉罕啊在跟神那里啊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大概啊讲到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大概就是罗德一家的人的这个人口的极大值啊。那里也没有几代，但是呢，你看罗德还有两个女儿还没有嫁，还若是还有其他的儿女，加他的妻子，好，或者是他的女儿的女婿等等，大概啊就在这十个范围内，所以大概啊。亚伯拉罕算出那个数字的时候，有一个范围，哎，他就不讲。最后呢，他说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就神的话说完了，神就走了。那亚伯拉罕呢，有没有很着急啊？哎，没有，为什么？他的负担卸下了，他知道神已经什么跟他的这个祷告成交了啊，保证签了约，十个就不杀啊，这十个应该是安全的。他不毁灭，好，所以呢就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去了。这一段呢、啊、看起来这个刚刚里面说到是什么，是一个消极的，是关于罪的审判，是消极的。但是啊，这里却是啊更积极的，怎么样说出了一件事，就是啊亚伯拉罕为的罗德啊有一个荣耀的代祷，而且这个代祷呢，他乃是在与神啊是一个朋友的这个关系里面，因着 摸到了神的心意，因着懂得神的心意而啊，有一个这个在神的这个公义的这个立场上跟神发出一个挑战的祷告，这个祷告满足了神的心意，而且啊，这个祷告亚伯拉罕啊成为了一个什么代求的人，代祷的人，为他的弟兄代祷。之前呢，只能救罗德，是什么？把他掳回来，把他救回来。但是呢，是靠着麦基洗德为他的代祷。但是这里呢，他却能够啊，站在一个代祷的地位上，为他的弟兄罗德啊，有一个荣耀的代祷。所以这件事啊，就说出亚伯拉罕在生命上、在启示上、在对神的关系上是更进一步的，是什么？他有一个地位，有一个性能，有一个性情，能够啊来执行神的旨意，让神里面关切的罗德能够因为他的代祷而被神救回来。以前他只能啊把罗德救回来之后，他还怕怕的，哎，神还要说什么？我是你的盾牌，是你极大的赏赐。他在这里啊，当神要走的时候啊，哎，他里面明白了，神的话说完了，他呢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感谢主，这里啊是虽然是一个消极的事例，好像看到罗德啊，神要去毁灭那个罪恶的所多玛，他在这里啊却带进一个非常甜美却积极的事，就是亚伯拉罕借着懂神的心意为罗德又祷告。这个祷告，他说啊，第一个是什么？代祷的基本的原则就是照着神的启示。那能够得到这个启示啊，一面生以撒，一面为罗德代祷，你要经过这个过程啊。亚伯拉罕经过什么？经过了蒙召，经过了杀败诸王，经过了什么？这个受割礼被对付，经过了神啊13年之久向他、啊、这个不说话的对付他，被了结，经过了改名啊，这个啊整个的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啊，他才能够啊得着神心愿亲密的启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受过对付，满了肉体，满了天然啊，你很难，你可以为主做一些外面的事，传传福音，这个杀进杀出没有问题，但是啊，你很难进到神心头啊真实的心意的里面，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然后啊发出一个代祷，摸到神的心意，满足了神在人身上的那个负担。所以啊，我们需要啊这个除去我们的肉体，经过神的训练和对付，让我们里面啊能够有属灵的感觉，能够摸到了那个神的心意，得着神的启示。所以这里说到照着神的心是代祷的第二个原则，这里说到听见神的话与领会神的心啊有一段差距。在这个之前，亚伯拉罕常常听见神向他显现说话，但是呢神说话是什么？他就是神告诉他一件事，但是要领会神的心，这神不说的我们还能够听得懂，我们还能够知道啊，这件事啊就更叫人啊能够摸着那个感觉。如果很多事情啊都讲出来就没太多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懂我哎，你但是呢这个一个眼神一个感觉就能够啊领会，那是啊更有这个表示啊这个彼此之间啊是更有默契的。在这里啊他说到神的心意比神的话更深，靠着神的话祷告啊是初阶的，照着神的心祷告啊是更深入的。有一种盼望啊，我们能够啊越过啊就越摸着神的心意啊，在神的话的基础上能够啊听得懂神的心意。那也是的，第三个是什么？就照着公义的法则，就是正确的祷告不是照着神的爱，也不是照着神的恩，乃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这里说约束神最有效的方法乃是照他的公义向他要求。我们可以照着神义的法则向神发出挑战性的代祷，他必定要照着他的公义给我们成就。因为在我们的很多为弟兄姊妹祷告的事上啊，我们需要站在神的公义的这个情形里面啊，不是啊这个主啊你爱他，所以你需要拯救他，你需要恢复他，乃是啊主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懂不懂得在圣徒的环境中，在他的境况中，神对他有什么样的心意，而我们能不能够懂神对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在这个环境中的负担，然后我们照着这个啊向神啊以他的公义啊来发出祷告。主啊你必须照着你的意啊把他带回到你的面前，而且啊你必须是什么这个要拯救他，因为你爱他就爱到底，这是你说的啊，你救他也必救到底啊。所以呢就是需要在这个神的这个 义的法则里啊，向神啊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就是什么？不是表达我们的愿望，乃是表达了神的心意。其实神的心意是在罗德的身上。神这一次啊，特意的大老远来跟亚伯拉罕有这么一个交通，他真正的心头的愿望是什么？是罗德。因为啊，要生以撒，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有这个大能的，是可以，神自己就可以啊祝福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就可以生出以撒。但是呢，神啊要救罗德，若是亚伯拉罕不懂得神的心意，亚伯拉罕进入不了神的负担啊，神就受他自己的原则支配，地上要支配天上的。神若教会不祷告，我们不祷告啊，神其实啊想要做很多的事也不能做，神受这个约束，所以神必须啊来到这里啊，把他的心意啊告诉亚伯拉罕。但是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啊，如果是啊亚伯拉罕没有经过这个训练，讲了半天听不懂，也没有后面那段啊跟神讨价还价的这个祷告啊，这个发出的挑战啊，你知道神那天的这个爱宴就白吃了，吃完之后回去之后啊，索多玛城就整个毁灭了，那罗德啊也救不出来了。但就是因为啊在那个相合的过程中啊，亚伯拉罕听得懂神的意思，原来啊他在那里啊看，你看他起身的看那个索多玛的时候，他一看就知道原来神的心啊，他懂那个神的动作哦，看索多玛，观看，知道还要去救他。于是呢，亚伯拉罕就把这个神挡在面前，哎，不让你走，送你一程，而且啊，听听讲话，最后怎么样？挡在面前，开始怎么样？讨价还价，50个怎么样？45个怎么样？30个、20个、10个 ，OK 了。好，神说完话，神走了，好，他也回家了。在这里，你就看到他跟神有一个非常这个娴熟的默契啊，彼此啊。心心相印，彼此啊心领神会，所以这个时候啊，神的负担呢、啊、就得着了一个这个执行。因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懂得神，那神借着亚伯拉罕这个祷告，神就有一个立场，一个凭据啊，去救罗德。所以这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个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啊，站在啊这样的一个立场上，借着我们的祷告说出神的心意，然后呢，神就会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地上支配天上，借着我们的代求，借着我们的代祷，把很多我们区域的罗德一个一个的救回来。神没有亚伯拉罕救不了罗德，但神这个可以自己祝福亚伯拉罕生出以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啊这个生出以撒，带进新人，但是我们更需要、啊、有一个、啊、负担抢救罗德。这个抢救啊，需要我们啊有够多经过神的训练和成全，也能够啊深深的摸到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情，然后呢再在神心愿的立场上啊，能够向神发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祷告。那这个呢叫神，他说这里说代祷的结果总叫神有凭借，也有方法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啊非常的有价值。若是我们经过了主的训练，我们需要懂得在神的心意中啊操练，为弟兄姊妹，为那些啊正在这个流浪中的罗德能够有祷告。抢救罗德啊，是会使我们啊带进啊更多的繁争。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什么，这个主就听我们的，因为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啊坦然无惧的心。末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要这个等神的话对我们都说完了，哎，这个时候啊，这个祷告就结束了。盼望啊，这一段的信息啊，一面告诉我们要借着我们跟神的经历不断的往前啊，跟神的关系不断的进步，真正啊，最后啊，关心到神啊心头的负担，就是神关心啊每一个他所得着的圣徒。而这些圣徒可能还在一些软弱的光景中，还在一些啊迷茫的景况里。但是啊，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在神面前受过的训练，我们需要拿起这个负担，摸着神的心意起来，为着我们的罗德弟兄们啊，能够有很多的祷告。这个祷告，若是我们懂得神的心，神就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带回啊更多的罗德回到我们的召会生活里，和我们一同的在伯特利，在希伯伦里面啊，享受与神的交通。这一切的丰富啊，盼望赐这一段信息里面啊，给我们一个 最清晰的图画。我们也盼望在我们的祷告聚会里啊，真实的把这个负担，这个祷告的秘诀啊，操练并且带到我们的召会生活里。愿主祝福我们。好，末了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感谢你。
Amen.
主啊，带我们对你的经历、
Amen.
越过越深。
Amen.
主啊，也叫我们对你的关系、
Amen.
哦，越过越亲密。
Amen.
赞美你是荣耀的神，你也是天地的主、
Amen.
你也是全丰全足的神、
Amen.
但你更巴望于我们以人的情形、
Amen.
是我们的朋友、
Amen.
主啊，愿我们更多的了解你的心意、
Amen.
摸索你的负担、
Amen.
哦，在正确的地位、
Amen.
哦，照着你的公义来祷告你、
Amen.
哦，你手的工作、
Amen.
我们可以吩咐你、
Amen.
祝福你的召会、
Amen.
祝福我们的祷告、
Amen.
能够得着更多的罗德、
Amen.
哦，借着我们的代求、
Amen.
一个一个的、
Amen.
都被我们带回到伯特利、
Amen.
带回到神的家、
Amen.
也带回到希伯伦、
Amen.
恢复与你甜美的交通、
Amen.
主啊，祝福你的话语、
Amen.
主啊，也祝福我们的召会生活、
Amen.
得出我们的祷告、
Amen.
主啊，赞美你、
Amen.
你们